Hello， 我是伊娃，这里是伊娃苏卡瑞的小房间。在这里呢，我会持续分享我在这17年间持续在身心灵职业有关于塔罗牌能量解读啊、星象啊、灵气疗愈啊、萨满，和我所听、所见、所闻、所学习、所感受、感知的那一切，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够在身心灵生活中身心灵平衡。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什么呢？其实很多在宇宙之间的宇宙观，很多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很多身心灵常常的这种我们所讲的一些现象，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细细去品味，你是可以发现的。那么今天我再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的兴趣喜好，其实可以带给你一些有关宇宙观的启发。无论是音乐，无论是旅游，无论是戏剧，无论是一切一切你所有兴趣的。那么最近呢，我刚好呢看了一个韩剧，这部韩剧呢可能蛮多人有看过的，因为它已经播完了。这部韩剧呢叫做《今生也请多指教》，我不确定我们讲的完全正确的韩剧的名字，《今生也请多指教》。那这一个韩剧蛮有意思的哦，它在讲的是前世、转生、转世、前世的记忆不断不断记得，然后呢，女主角找到真爱，然后去解除生生世世、累生累世、转世的因果的那一个痛苦的心结的一个故事。那这个跟身心灵有什么关系哦？蛮有关系的，因为我看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很激动，因为里面好多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所学习，不论是生命数学，无论是灵魂学，无论是塔罗牌、能量、心理法则，都在这一部戏剧都看得到哦。大家觉得哈，这部片不就是一个漫画改编，感觉是一个很旧题材的东西。这部片蛮有意思的哦，因为这部片呢在讲的是个女主角转世了19次的灵魂故事。那么当这一个片呢一开场，就是这个女主角每到她人生活到9岁，她就会想起前世的故事。然后当一演到9岁，我就整个激动，对，九这个数字的确是很特别，因为在生命灵数里面，这个九啊，这个九的数字呢象征是智慧，它的顶轮，然后它是在以太星光体里面灵魂之心的位置，也是我们在讲生生世世要转生转世经验跨越彩虹桥的位置。那生命灵数九它是智慧，智慧象征的是它集结在生命灵数数字学当中1到8的数字能量都有一点，而九的这个数字象征的是沉潜，象征的是转换，而这个转换不是数字5的图片突破自由，而是有点是要洗尽铅华重新再来的一个能量。所以当这一个戏剧演到主角每隔到9岁的时候，他会瞬间想起来一切，那一切当下就能被电到，对，这个戏、这个编剧、这个卡通、这个漫画改编的这个韩剧，真的是不是乱写哦，不是乱演哦。你的确数字九，每逢九的数字，的确是有一些些转变的契机。所以九这个数字呢，它象征的是智慧，是你将你过去所一切所经验过的那一切，你要重新消化和融合，产生一个新的一个你的养分，它的确是一种转生转世的数字。 所以生命灵素的酒它有这个意思哦。那么这个酒的数字在塔罗牌里面也象征在22张大牌的隐士牌，而隐士牌呢在莱德韦特系里面就是一个在冰天雪地黑暗满月有流星飞过的夜晚，有个老人呢拿着一个灯笼，这个灯笼里面的一个灯是象征六芒星的灯，那一个人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找寻那个方向。所以当每逢这个酒的能量来了，代表是时候你该要为你自己的人生未来的人生的意义开始走一个转机跟转变。而在这个戏剧里面，这个主角转身转世了19次，而这19次跟他上一世的18世的人生有关系。那18世才找到一个对他而言，对这女主角而言，有一点是找到一个他好像永恒转身转世找不到出口的轮回，找到一线生机。而那一线生机的那一世的缘分，第18世他找到那个小男生男主角，产生了新的约定，在下一世第19次的人生当中脱离了前世那个轮回的痛苦。而在我们来看这个戏的时候，18世呢在塔罗牌的元素是月亮牌，月亮它也象征着在人类情感上所有爱恨情仇欲望渴望回避的那一切哦。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个戏剧是18世的这个人生所触动了他在人生当中那种厌倦轮回的这一切，月亮也看见他内在那个深沉想要活出不同人生的那一种渴望，但又摆脱不掉前世那些记忆的那一些，在18世的人生里。那当我们用数字学来看，18在生命数字1+8也等于9，那么在1+8里面10+8的19里面，其实在这数字学来中它也有魔术师，也有命运之轮，也有力量牌的意象连结。所以当一件事情你经验了18次，你必定能够找到某些出口。只是在这戏剧当中用灵魂转世转了18次，你找到你生命的出口，找到你生命的渴望。而我们人的意念灵魂转世的那个人的意念，它其实是强化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心想事成，什么叫吸引力法则哦。当我们人经验了非常非常大的痛苦，会非常非常大的渴望，你那个孤注一掷的思想意念是可以创造如同来世相遇的那种能量线。它是这部戏用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演法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的确有非常非常多很渴望或很讨厌的事，在你极度渴望或极度讨厌那个极致的心情情绪里，你的意念思想是可以穿越的，穿越改变过去那个你不想再重复或者是你很渴望再得到的东西。所以在戏剧里面呢，这个女主角在18世很小的年纪要在这个男主角面前死掉，她的遗言是我想来世再记得你，我们很快会再见面。 而这个很纯粹的欲望也让他很快的再来到下一次的投胎，来到男主角的面前。而第十九次的人生他是重生，因为在塔罗牌的大牌当中，第十九号大牌是太阳牌，象征一线生机，象征截然不同的开始。所以在故事里面，在这第十九次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转机。那么在戏里面，当然它有很多情感面的东西，也是因为情感，在我们在灵魂的概念上哦，也是因为情感，或者是我们对生活的渴望与好奇，才会驱动我们灵魂生生世世去经验不同人生的这种驱动力。那我们如果今天不谈论太多太多的灵魂的东西，我们讲到当事就好了。试想想看，我们一定也要带着相对的好奇跟渴望，我们也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不同的人生的转折处、不同的人生的选择题，创造不断重复的经验，或者是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而在戏里面，里面会有说不断不断找回第一世的记忆，第一世的记忆，他其实在这讲所谓的第一世记忆，他其实是用一种用轮回的概念讲所有所有一切你生活中的那些转变，其实跟我们一开始就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有关系。那起心动念就仿佛我们的第一世，而这第一世我们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它会开始成为不同的编织，来编成我们的人生历练。而要看清楚所有的因果关系，我们最原始最初衷的起心动念，你必须得要抽离所有的感情因素，你才有办法完全清晰的看见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不然也很容易因为像戏剧女主角，因为当下的心情，因为当下她爱着是男主角，她带着爱着男主角的那个浪漫，看了前世的片段的画面，就觉得说啊，我跟男主角就是前世爱了一半没有办法继续爱的恋人，我们这一世继续相爱。有时候我们人会这样子，我们片段的情感情绪的确会让我们有很多过分的投射，过多的投射，或过多的对号入座，然后让我们走了绕了路，不见得走偏。唯有当真的真的完全抽离，不要过分投射，不过分的期待，完完全全看清楚全貌，才看见哦，在戏里面演的是其实是男主角在劝女主角不要一直想着报仇，想的是如何解脱。所以在某些的故事轮回中有一种说法，上一世你砍了人家一刀，这一世或某一世你要还人家。的确在这个戏里面它有一点点这样的含义，它其实是有一点正面鼓舞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带着正念善念去对应你生活的一切，你去收集正念，你去收集别人对你的感谢，你等于在建构自己的一个正向的磁场吸引力法则。你所吸引到生命中的那一切，无论事情大或小，我们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最后都会是善缘善了。但这个戏剧的这种戏剧效果的确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视觉憧憬，原来在戏里面是女主角那个死前的恨跟怨，她对着灵魂发誓，我要记得这个怨恨生生世世直到我报仇。所以 开始了他这十九世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想起来，他经验了什么。但是我回到我们现世中，这样子的一个戏剧可以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启发？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极度渴望跟极度讨厌的东西，那在这个戏剧里面， 你执着的是痛苦，你吸引来的都是痛苦的记忆哦，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可会在你日常生活中，你的注意力当你开始是注意到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喜悦的可能，更多的幸福的可能性，更多对于你而言比较轻盈比较自在的可能性，那么你也开始去看见在你生命中那个更多的好的可能性，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开始营造不同的磁场。所以这是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让我很内在情绪很多很激动的层面，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常常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如何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重要性。因为你每一个活在当下，那个很当下的你的意念你的念头，它有可能就造就了你过往后的生活经验，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你的生活经验。但是我往往不太发现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堆叠了在宇宙法则里面吸引力法则，我们堆叠了什么样的吸引力法则。然后我们可能只会不小心掉进去我们记得的悲伤的记忆，你的确痛苦比较让人有感觉。我试想想看，如果你们今天看过了什么戏剧什么样的电影，蛮有趣的是通常唤醒记忆力的都是那种悲剧收场，你会记得比较多，因为痛我们想避开，我们会抓紧痛的感觉。相对的喜剧哈哈大笑完好像不太容易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因为哈哈大笑完我们整个所有身体紧绷的元素都会被放松掉，所以反而哈哈大笑完的喜剧片它放掉了我们所有紧抓着不放的沉重厚重的能量，我们也会对这种哈哈大笑的这些戏剧这些作品比较不容易深刻的抓住，因为它帮我们放松了。所以当我在看到这样的戏剧的时候，我会回头去反刍一下我最近的生活状态，我紧抓的感觉是什么，那么我可以再放松些什么。因为当我们紧抓的代表是我们让这些紧抓的情绪跟感受我们紧抓它，代表我开放我的身体细胞记忆只存住这些紧张，或者是只存住这些担忧跟害怕。那我的身体如果只存住这种紧张担忧跟害怕，我的身体的磁场能量也就在担忧跟害怕里面，那你的磁场在担忧害怕里面吸引力法则就会同性相吸，你生活中眼睛所见都是担忧害怕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完这部戏的时候呢，我会想一下，哎，我最近会不断的围绕在我心头上的念头跟画面是什么？如果是沉重的，我就会告诉我自己，嗯，我要放松它。如果是令人愉悦的，我心里就会开放一种邀请，我邀请宇宙给我更多这种愉悦的、轻盈的、自在的体验感。 在能量的运作来说，能量的世界来说，你的意念思想会创造你的能量，而能量呢，始终跟随着你的意念思想。但我们日常生活常常被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好，我们的生活不同角色也好，我们常常得一心数职，一心分很多用的，会忽略我们到底当下在想什么。所以这部片反而会让我回归当下，去感觉一下此时此刻我留在身体里面，我留在心里面，我留在头脑里面的那一个占据我的身体，占据我的心情，占据我头脑的是什么事件，什么情绪，什么感觉。如果是很沉重的，很担忧紧张的，我当下就会练习放松它。那么放松怎么做呢？如果今天你觉得是这种紧绷感让你身体有点沉甸甸的，身体不轻盈，那么我会选择让自己散散步啊，走走路啊。因为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的脚有跟大地连接，你非常容易把一些多余的能量释放到大地中。所以当你身体紧紧绷绷的，会去运动的人，我很鼓励你去运动。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散散步咯，让自己做一些动态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人说过，当你觉得心烦意乱，你去整理家里，你去打扫，你去做一些不动脑的劳动的东西，透过身体的动，松开胸口的紧，松开头脑的你不需要紧抓的。那如果说今天你放在心里的是心里的沉重，这时候回到当下去练习咯。这种心理沉重感是不是去诉说？如果这是不好说的事情，把它写出来。自由书写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疏通你心理的状态。有的时候也许在我们生活中不见得有方便诉说的朋友，或者是也许你是个很贴心的人，你怕你说出来了让朋友感觉负担，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找一个可以撕掉的小本子，把你所想说的话把它写下来，好，撕掉丢掉它。这是一个在所谓的自由书写当中，所谓的艺术治疗当中，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疏通心里面的那个沉沉重重厚重的东西。那么如果今天呢，在这个当下是始终在脑海中某些沉重担忧紧张的画面始终站着在你的头脑挥之不去，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因为会自己做针灸，我学了针灸，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在头部放血。因为在中医的脉络来说，当你头无论是有形的塞跟闷，就是闷闷重重的，或者是无形的头脑好多好多的思绪凌乱不堪，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在头部放血。这是我个人的方法啦。我会固定的一个月在头部放血一次，因为在中医的脉络当中有塞有瘀有闷，透过有学习过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排除，的确头脑不会太紧抓那些对我而言不太健康又很沉重的想法跟念头， 那当然我觉得你是不会这些事情的，你那头部怎么办呢？按摩咯。好，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穴道，也有很多很多的能量点，尤其是头部，尤其头部如果以全息的概念，它又是对应全身的，那么你可以头部轻轻的按摩，轻轻的梳理，或者你找专业的这种按摩师帮你按按头，按按后脑勺，甚至按一按你的后背。为什么是这些地方呢？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会不断的用左脑右脑不断去判断我生活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后脑勺就是储存很多我们经验法则的位置，而我们的肩膀后背它象征的是一种承担，我扛起我生活中我觉得重要的角色，我要扛起来，我要把它扮演好。所以为什么现代人很多都会有头的毛病啊，肩颈啊，上半背部的问题，它其实是某一种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集体压力，所以它是一种集体现象，集体的一种 我不能讲它是文明病，我会说它是一个现代人生活紧绷的压力，又很想做好，无论你有做好它或是你在努力做好它的路上，你都很容易头紧紧，后肩颈紧紧，背紧紧的现象。那这时候相对的，你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或者你找身边的朋友或伴侣帮你梳理梳理头，这样子这时候透过一个手的触碰，帮你左脑跟右脑的压力卸除。那么常常占据你头脑的这些沉重厚重的担忧跟紧张，它就不会被你紧抓。当你不紧抓，你身体的能量就不在这个事件上，在吸引力法则中，你就也不会一直不断不断吸引或看见让你紧张担忧的事情。所以其实一小小步的韩剧，其实也都能够启发我生活中看见那个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看见什么叫意念创造你的实相。当你生命中想找到出口，你渴望找到个出口，你渴望要脱离什么事情，你够渴望，你吸引来的事情就是帮助你不断不断的脱离转变，脱离转变，直到你满意的结果。可如果你今天你生活中老是充斥着痛苦的念头，我再也不要上班迟到了，我再也不要被骂了，你的脑袋想法总是迟到跟被骂，你的画面就是迟到跟被骂，你投射到宇宙里面的投射布幕就是迟到跟被骂的画面，你生活中一定是不断投影给你迟到跟被骂的画面哦。这叫吸引力法则，这叫我们讲佛家讲的你的内在世界是什么，你的外在世界就是什么。那有些人说那怎么办呢，我还是担心这些啊。那你可以想的是，我可以怎么样今天去收集老板的赞美，我可以今天可以多找到呢，我可以今天多么轻松轻自在的上班呢。你可以用一个真的你渴望的正向的渴望，把你投射在宇宙波里面的这个投射布幕充斥的是那个是你的好的想象。那么慢慢你生活你的身体所累积的这一个细胞的频率能量就会慢慢被你改造成是相对正面跟正念的了。那有些人说啊，我还没有想象力耶，没有想象力，那请你们可以，现在很多人看短影片啊，对不对？很多人会去看影集啊，那请你们去看跳脱你们日常生活比较属于轻松浪漫是卡通有想象力的东西，就会打开你们生活中的想象力，也可以真的把你们的左脑右脑平常很疲乏很疲累的状态去放松。好，所以只要你愿意用心，生活中充斥着宇宙神圣秩序很多的奥秘哦，它会教你如何活在当下，它教你如何臣服你的吸引力法则。其实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都超强大的，如果你愿意去回想 你去年的你，你的想的是什么？无论你想的是喜欢跟不喜欢，你未来的这一年其实都在这个念头当中转打转。因为关键在你的起心动念，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很多不同时候，很多很多小小的起心动念。所以当你愿意去注意那个起心动念，你等于开始在过有知有觉的人生，你开始会觉察，去感觉，去发现你日常生活中都是什么念头在改变你的生活。如果当你愿意去发现，你就有觉察的能力，你有发现了，你就会发现你有改变的能力。当你发现你有改变的能力，你自然就有创造的能力。好，所以一个小小的一部戏剧，当你愿意打开心去好好的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充斥的都很明白宇宙法则的各类专业人士，你也可以不孤独不孤单的看到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东西，非常多的媒介都在鼓舞你正向正念的去好奇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会有多少有趣开心丰盛的可能性。这样愿意打开，你打开了，你的心你的视野不一样，你所吸引来的转变也不一样，你所经验的生命经验不一样，你就会发现，哎，你的地球生活开始是个有趣的、有趣的现象，因为你会发现，原来你才是真正扭转、创造的那个推手。那个推手是你的意念，那个推手是你的心情，那个推手是你的想法。当我能明白这个，你怎么会不关注你的身心灵呢？你绝对会关注它。你会像自己的小爸爸小妈妈，好好的关爱你的身体，好好的关怀你的心情，好好的关心你的头脑。如果你愿意，你试着去做练习，不多，三天五天七天，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有一种不同的一种节奏，不同的一种心情，你开始有更多有趣的发现，有趣就会打开更多不同的空间，打开空间它打开不同的可能。看似每天日复一日一样一成不变的生活，你的心不一样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你感受到的生活感不一样，你能创造的就开始会不一样。希望借由今天这样子戏剧小小的分享，也打开正在听我说话的你去观察这世界不一样的开始，开始去细细品味你的生活，把你的生活活成下着像首诗，把你的生活活得像一种优雅。你有创造力，你可以改变，你是创造的你人生的那个关键，你的人生、你的意念、你的思维，会创造所有所有你未来的一切。如果你愿意，你的生命经验开始不同。这就是我看了这部《今生也请多指教》，非常非常大的感动跟感受。如果需要一些影视刺激的你，一些戏剧刺激的你，也欢迎去看看这部片。也许透过我的分享，你可以看到这部片给你的不同启发。但这部片有好笑有好哭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透过一些戏剧好好的哭一场，好好的笑一场，也可以抒发跟打开我们的很多身体空间跟能量。它也是一个本身很有看头的一个戏剧。借由今天分享，也希望打开你不同的视野去品味你的生命经验。当你愿意去品味，代表你的心开始慢下来，去看待你生命的可能，也许会有不同的契机， 让生活会变得更有趣。你同时会更好奇，我每天会有更多怎么样不同有趣的收获呢？怎么样更多丰盛的收获呢？祝福你们每天都可以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命的魔法师。希望有机会透过留言跟我回馈分享你们有趣的发现咯。那我们下次见。